贺龙专案组要置贺龙于死地，在康生、四人帮等人的操纵下，不遗余力啊，走遍了全国，凡是贺龙走过的地方，他们都要调查一遍，哪怕是海底捞针呢，也把这针得捞出来，要查明事实的真相。其实什么叫真相啊？简直是胡闹一样，就得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说，那材料完全是按他们的要求得写，不见就逼供信，不见就威吓，这帮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些造反派找到了1927年在报房工作的一个老职工，这老职工啊都老糊涂了，非得问他，你发过什么电报没有？你好好回忆回忆，贺龙在南昌起义之后，有没有向武汉政府和唐生智发过电报？这老职工啊，左想右想也想不起来，一开始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吓唬他，他又说，好像发过，又问他，给谁发的？什么内容？你好好回忆回忆。
哎呀，年头太多了，我糊涂了，我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谁给谁发的，结果是问了个一塌糊涂。造反派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最后他们又到了南京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封存在南京档案馆的敌伪档案和旧报纸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于是北京方面就通知他们把精力放在贵州和湖南上，并指示你们一定要在1969年4月九大以前取得决定性成果，否则你们就不要回京。贵州点儿由专案组副组长姓陆的叫陆逢喜负责，他制定了一个所谓贵州点02号战斗方案，这方案称，分析认为，贵阳地区对搞清贺龙的问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27年的问题（括弧即所谓85悔过电报问题）能否定案，贵阳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还从贵州空军部队和省公安厅抽调了人员，当时最多的时候20多人呢，主要活动地点在贵阳市，除此之外还到过铜仁、松桃、毕节、煤坛等地县，先后找了原贺龙部队驻武汉办事处的联络员，解放后任贵州省第一任法院院长，省参事室主任姓陈叫陈春斋，找了原何应钦的秘书，后任伪国防部秘书的谢北运，找过旧军官于贺龙拜过把子的王天锡，还找过北伐时在贺龙部任重要参谋职务的严汝山，结果这个严汝山呢不在，就找着他侄子严本达，还找过曾任贵州省主席后随贺龙部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元的子女等等等。为了让这些人讲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就采取了随意拘捕、变相体罚、指供、诱供，乃至让其子女在现场对其父做工作等非法手段。没说逼供信吗？一逼你就得说，说了就信，这叫逼供信呐。尽管如此，他们实际所得的材料仍然是有限。这时北京方面一再要求他们一定要在九大之前取得突破，于是他们重新调整力量，重点攻唐生智、陈玉新和欧百川。咱们说贺龙说了将近300讲，这三个人咱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由于这个书比较长，可能您都忘了，有必要提个醒。先说唐生智， 唐生智，字孟霄，湖南省东安人。191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任湘军第二师第二旅的旅长，次年升为第四师的师长。1926年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与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矛盾，他曾经三次举兵反蒋，后来虽与蒋介石有所合作，也是貌合神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深知以蒋介石的为人，内战不可避免，遂毅然拒绝蒋介石委任他的西北行政长官的职务，带领全家由重庆返回湖南东安老家。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唐生智出任湖南省人民自救会的主席，通电响应程潜等人的起义。解放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1970年四月病逝于湖南长沙。这就是唐生智的情况。还有那个陈玉新，他原来在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任职。1926年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唐生智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贺龙所部第九军第一师记其为麾下。当1927年六月贺龙率部由河南抵达武汉时，唐生智又派陈玉新来贺龙部当参谋长。南昌起义的时候，陈玉新曾与刘伯承一起制定起义计划，起义发动后的第三天，贺龙及其起义军总指挥部撤离了南昌时，陈继叛逃回到武汉唐生智处。陈叛逃后先到唐生智的第十七军任政训处的主任，随后升任副师长、参谋长。1949年程潜率国民党在湖南的军政人员起义时，陈也在其中。解放后安排在湖南省参事室任参事。还有那个欧百川，欧百川呢是少数民族，他是苗族人，曾任贵州铜仁县民团的团长。1926年贺龙率部由川回湘参加北伐时，他率部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在北伐中曾立过战功。南昌起义时任贺部第二十军第一师副师长。当起义军到达广东，在云洛乌石陆丰一带激战时，他却煽动叛变。以后欧百川到了国民党部队，最后升到副师长。1949年随程潜起义，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副省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上啊就是这仨人的情况。这红卫兵贺龙专案组就找他们核实情况。在这里啊，咱们稍微再介绍一下南昌暴动的情况。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取得胜利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破坏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举起屠刀杀共产党员。在关键的时刻，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他的二十军交给了共产党，他同周恩来等一起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着中共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在起义的第五天，任第二十军参谋长的陈玉新叛逃回武汉，并带走了第二十军第五团700多人。他到武汉即向唐生智报告了起义军的情况。关于陈玉新当时叛逃的情形，吴玉章在南昌起义失败不久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称，第二十军参谋长陈玉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700人叛逃归唐生智。其实这些事儿都清清楚楚， 你查也白查，他们就是鸡蛋上找缝隙呀。所以湖南点儿不遗余力的首先找到唐生智调查。参与调查的这个专案组的人员对这件事回忆说，1968年春节之前，我们通过省统战部找到了唐生智，问他八一南昌起义后贺龙有无给武汉政府和唐去信或电报。唐开始说没有听到和看到任何东西，后来只说了南昌起义后听他的秘书长讲，贺龙带口信问他好和叙述旧情。哎，专案组一听，好好好，这材料好，你写写写，你把当时的情况好好回忆回忆，尽量写的详细点啊。你们叙旧情都叙什么啊？好好想想。这唐生智想了想，最后又否定了，好像没有这么个事儿，这是道听途说，你们一问我也糊涂了，其实我跟贺龙没有什么往来。据专案组的人员又回忆说，唐在一开始也不承认贺龙给他发过什么类似的电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承认如果给他发过电报，可能是他的部下没有告诉他，已经忘记了。外调人员抓住他这些话让他进一步交代，逼得他有时承认，有时写材料，不久又推翻，反反复复多次，最后一次去仍然如此。看来啊，唐生智这个人呢，本质还不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胡说，所以专案组白忙活了。调查完唐生智，他们依然下大功夫，又找到那个陈玉新，就问他南昌起义后贺龙发电报给武汉政府表示悔过，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这陈玉新开始的时候有点犹豫，
这不知道，
我好像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儿。专案组人员把桌子一拍，啪，当时就变了脸了。陈玉新，你不要装了，8月5日你和贺龙一起离开南昌的，你就叛逃到唐生智那里去了，你所以能够得到叛逃的机会，就是因为贺龙要你去九江发过电报，是不是这么回事？唰唰。陈玉新一听揭了他老底，立刻这脸就变了色，汗也冒出来了。哎呀，干脆顺着说吧，赶紧点头，是这样，我想起来是这样。专案组一听，心满意足，接着又问他，那你说说是怎么发的，内容是什么？陈玉新看了看专案组调查人员，一时说不上话来。这专案组的人就说，哎，陈玉新呢，我们给你提示一下啊，那些事儿报纸上都登了，你亲自办的事儿，你怎么还想不起来呢？哎，你再想想。陈玉新就说，大概就是那样吧。什么样？就是你们知道的那样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发了。专案组人员又问他，都发给谁了？陈玉新想了想就说，发给武汉政府、汪精卫、唐生智，我记得还发过蒋介石。专案调查人员一听气坏了，陈玉新呢，你又在顽抗啊，你耍花招是不是？当时武汉政府和蒋介石是对立的，而蒋介石当时又去了日本，你怎么能给他发电报呢？能有那回事吗？你往日本发的？最后在专案组一再逼问下，站着撅着啊趴着，这陈玉新一看实在熬不过去了，在一再的逼问下，他承认一共发了4封电报。专案组又说，这4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你好好想想，老老实实交代。哎，好，我想想，我想想。我看陈玉新呢够上个作家了，他一看呢不写也过不了这一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干脆就编吧。他编了，他发了4封电报， 把电报的内容分别都写了，都按着专案组人员的口气写呗。专案组得了这四份电报的内容，比较满意，还夸了陈玉新几句。后来这专案组调查人员又找到了欧百川，欧百川当年呢叛离过贺龙，现在感到贺龙已经虎落平川嘛，更是顺风倒了，你叫我说啥我就说啥，我想不起来我就胡编，反正贺龙你也趴下了，你想报复我你也报复不了了，我呀别吃眼前亏。于是他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积极予以配合，专案组需要什么他就编什么，专案组对他是比较满意的。专案组还向他调查了王尚志，王尚志原是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部队的参谋长。1934年的一天，王尚志同欧百川谈天的时候，王尚志啊问他，问起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及贺龙为什么要跟着起义。贺龙与王很熟悉，还沾点亲戚。当时欧百川告诉王说，贺龙参加起义完全是被迫的，在南下潮州去梅县的途中，贺龙还对欧百川说过，参加起义是为了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将来打下广东，取得出海口，可以通向外国，到那时有了外国援助，就不谈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了。欧百川说这话也是顺嘴瞎编的，不料王尚志在解放前将欧百川告诉他的这些话写了一份材料，结果这材料呢在文革当中被查抄出来了，所以就找王尚志刑讯逼供啊。哎呀，把他收拾的是死去活来啊，他被逼不过，最后是跳楼而死啊。跳楼的时候他还喊呢，我已经有一次对不起朋友了。这话指的是什么呢？纸记材料被抄出，这是对不起朋友，我写这干嘛呀？我不能再一次对不起朋友了，肉跳楼自杀了。因为王尚志已死，专案组白欢喜离场，翻回头又问欧百川，贺龙是什么情况下说这样话的？除你之外还有谁在场？这欧百川呢，为了取得专案组的信任，少受点罪，问啥说啥，说不上来就瞎编，自然是一通胡编乱扯。当专案组从欧百川等人处搞来材料以后，既要贺龙交代八五叛变罪行，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并愤愤地对薛明说，他们说我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投机，当时是党找的我，我说我不怕失败，我把我所带的部队都交给了党，我没有二心，难道这是投机吗？世界上有这样投机的吗？是40年前一同参加起义并吸收我入党的周恩来、谭平山、周逸群，他们了解我为什么参加起义，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为什么非要颠倒是非？为什么非要胡说八道？说着贺龙愤怒地把专案组送来要他交代的南昌起义时是如何投机革命这字条狠狠地摔到地上，又说，说我在起义后南下途中进行了反革命破坏活动，我进行过什么反革命破坏活动？那时后有追兵，前有劫敌，我天天与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起，随时研究南下中的各种问题，如果我有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委员会的人能不知道吗？失败后我由香港到上海找党中央，党中央还信任我吗？还会派我和周逸群一起回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吗？他们怎么就不想一想啊？胡扯胡扯，完全是胡扯。贺龙又对薛明说，说贺锦斋最后在海陆丰交枪是我策动的， 当时我们都没有走在一起，过揭阳的时候，他带一二师打前阵先出发，走到乌石就被敌给截断了。我派李其忠去找他，要他带一二师回来接应，但没有等到李其忠回来，我们就和24师叶挺部队被敌人给冲散了。人我都没见着，我怎么可能策动他交枪啊？胡扯呀，全是胡扯。贺龙接着又愤恨地说，还说我曾发过什么悔过电报，参加起义的是我自愿的，我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的，我有什么过可悔，完全是造谣造谣。说到这儿，贺龙对薛明说，拿着笔拿纸准备好了，你呀就按照我的话写，我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自愿的，不是什么投机，在南下途中进行的都是革命活动，没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字儿你要写的大一点，让他们睁着眼睛看清楚。薛明带贺龙写好了之后，清清楚楚的注明是记录稿，1968年10月5日抄。贺龙接过来看完之后，用力的签上自己的名字。尽管贺老帅是据理力争啊，没有用啊，专案组不顾事实，最后总结写出来，贺龙是通敌分子和串权的阴谋家的罪行结案报告。其中关于所谓贺龙向武汉政府发的85悔过电报部分写道，8月5日起义部队撤出南昌时，贺龙急忙致电国民党武汉政府，称他参加南昌起义时全然出于误会，哀求宽恕，表示要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他还唯恐一纸电文不能奏效，又密派其参谋长陈玉新心腹武汉与唐生智勾结，表白他倾心于唐是始终不变的决心。在南下途中，贺龙为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目的，又密谋在部队到达广东补充实力后，仿效蒋介石的办法公开叛变革命。哎，这份材料写完了，往上一交算完成任务了。到了1968年9月，康生根据专案组的上诉调查提出来取消贺龙参加定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